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听众朋友刚刚收听的这首歌曲是歌剧《西贡小姐》（Sun and the Moon）。百老汇音乐剧《西贡小姐》台湾首演，5月31日起在全台巡演。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宽宏售票系统查询哦。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去吃有趣的东西，主要是海鲜。前一阵子跑去了东京，我有跟听众朋友最近都在跟听众朋友分享东京的美食，其中呢有一餐非常精彩，而且呢这一餐呢总共吃掉了台币将近50000元。到底跑去吃什么呢？我跑去吃安倍晋三宴请美国总统川普的炉端烧。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因为我就讲啊，每次出去旅游啊，因为跟你一起旅游的朋友不一样，每一个朋友呢他们所搜寻的景点、所喜欢的美食也不一样，所以呢你会透过这些朋友看到更多你以前不注意的东西。就像上一次跟听众朋友在聊聊说，哎，我会去东京会去吃沾面吗？不会。我去东京会去排猪排饭吗？不会。可是我搞不好会去东京去找米其林餐厅。好，那所以呢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每一次出去旅行、每一次出去旅游都有不一样的发现。这家店的店名叫田舍家。好，田舍，好，舍就是这个农舍的舍，哦，应该念田舍家，农舍的舍。这家店呢，因为呢川普到日本访问，然后呢这个总理啊，日本的总理呢就请总统吃饭。我要讲哈，因为在脑袋里哦其实出现好多，就是在日本东京其实有很多名店，这些名店呢都会说，哎，什么总统吃过，好，奥巴马吃过。然后奥巴马呢，我记得奥巴马那个时候去吃很有名的这个二郎的寿司，就次郎寿司，奥巴马没有吃完就走了，哦，那所以那个时候还变成一个新闻，哦，就说，哎，奥巴马不喜欢吃生鱼醋饭，有没有，握寿司都是生鱼醋饭。然后呢这家呢田舍家呢他们呢卖的是炉端烧。炉端烧在台湾有，好，而且呢我印象中我应该对炉端烧不熟，好，什么叫做炉端烧啦，好，炉端烧有几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它是一个居酒屋的形式，还有一个概念就是炉端烧呢他们会用船桨把菜递给客人，好，这是我还没有去田舍家的时候我对于炉端烧的刻板印象。然后呢可是我那天晚上呢吃完了田舍家，我才忽然间感觉，就是为什么安倍晋三要带川普，哦，来吃这家店，哦，我们大家在想，如果今天一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观光客的观点，如果你今天很短暂、哦，只有几天的时间要来这个城市旅行，你要怎么样快速，哦，快速的有概念，还是说你会忽然间，哦，透过吃一顿饭认识了日本的风土民情与文化。我那天其实吃完了田舍家之后我自己很感动了，哦，感动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哦，我这个朋友对我真好，哦，结账的时候将近50000元，不是日币，台币，哦，而且呢那个账单 肉肉等。好，我有做影片上传到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听众朋友用关键字去搜寻，关键字就是王瑞瑶炉端烧，炉就是炉火的炉，端就是端起来的端，烧呢就是燃烧的烧。你们用关键字会搜寻到三段影片，这三段影片呢都是我那一天在现场拍的。第一个就是很感动，我这个朋友，天哪，他真舍得花哎！我们那天是六个人，六个人吃了50,000元，台币50,000元，好，然后这个账单是肉肉等。为什么账单是肉肉等？因为在炉端烧哈，我先形容一下那样子的场景。我讲说一开始是一个居酒屋，可是当我去了这家田舍家之后，我觉得它不是居酒屋。这家店哈，在还没有进去之前，他就把所有的这个食材好用毛笔字写，好，而且大大写出来贴在墙上，然后呢在他们家进门的大门就有一个船桨挂在上面，所以呢他的这个意象很清楚。然后进到这个店之后呢就拾级而下，好，我记得是走到地下室，地下室呢他们只有两桌，可是这两桌都很大桌，好，它其实就是两桌像是吧台一样的这个大桌，一个像是一种 U 字形，好， U 字形的大桌，它光是 U 字形这一个最长的这一侧就可以坐10个人，好，可是关键是在于只有一个主厨，一个主厨张罗这一大桌，好，然后另外后面也是一大桌，是两个年轻的师傅。然后呢你一进去之后你就很惊叹，惊叹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像 U 字形的这个桌子上面全部都是食材，而且这些食材呢它都用竹编的盘子装上去，好，你就 一进到那个空间就哇，天哪，我们今天到底是要烧什么啊？因为炉端烧它既然叫炉端烧，就是一种烧烤，一种炭烤。然后呢我自己呢上网查了维基百科，好，我先跟大家讲哦，我即使一直到现在，我即使看维基百科我也半信半疑，因为维基百科任何人都可以改，好，都可以修改。那所以呢我自己去 Google 在讲这个炉端烧的历史。这个炉端烧的历史呢，有人讲说是从中世纪开始，有人讲说是从1950年开始，就是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的缘起是源自日本东北的宫城，哈，日本东北的宫城。然后呢他呢一开始呢就是在做居酒屋的形式。可是我要讲哈，因为我去的这一家我觉得已经不像居酒屋，因为居酒屋都很窄很小，可是呢这边呢很宽很大，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食材哦让你很惊为天人啦、啊。我要稍微形容那样子的感受哈，因为我知道他做的是烧烤。可是呢因为它叫食材展出来的时候你想象不到，有海鲜，主要是以海鲜为主，这个海鲜里面还有大家在讲日本料理觉得最高档次的鱼，就叫做喜之刺。那天哦本来哦我们点了喜之刺，可是呢第一时间呢想不起来这个到底是什么鱼，然后请客的朋友呢很大方，两个人一尾这么大的喜之刺，好啊，等到鱼烤好了拿上来，我吃到嘴里，我的味觉唤醒我，我说哇，这是喜之刺嘛，这是日本最贵的鱼啊。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今天继续跟大家聊吃，而且聊的是海鲜为主。话说呢上个月呢去到了一趟日本东京，然后呢造访了安倍晋三邀请美国总统川普所吃的炉端烧。我一开始在吃炉端烧的时候没有感觉，等到我吃完之后我就觉得蛮感动的。感动原因是为什么这个日本的总理呢他们要带美国总统来吃这样子的一家餐厅。刚才其实有讲到，因为一进去这个空间环境就很震惊，因为它其实很大，好宽敞哦，比我们这录音室还要大，大两三，大大概四倍五倍这么大。然后呢它的这个吧台也是好大，然后这个吧台连着这个餐桌，这个餐桌呢上面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材，这个食材有 有非常贵的喜之刺，还有雪场蟹，然后呢也有明虾，然后呢它有各式各样的菌菇类，然后呢也有蔬菜，甚至于呢还有地瓜，好，也有银杏，好，然后呢这个是摆食物的第一区，然后等到第二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很大的炭烤炉，炭烤炉的后面就是主厨，然后呢在主厨的前面还有砧板，就是他要切嘛。我们买一开始不知道，因为我们就点了一些食材，我们也点了香菇，也点了茄子，然后呢也点了和牛，可是呢在这里面老实讲和牛并没有很重要，因为老实讲海鲜比较重要，还有大蛤蜊各式各样，还有这么小的螃蟹、啊、那呢当我们点完菜之后呢，这个主厨呢他就开始来处理这些食材，然后他们会让喜之刺呢维持一种鱼在水中游的姿态，所以呢他会用金属叉把它这样用 S 型叉起来，然后呢同样呢在他烤明虾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把它的姿态弄起来。那我那时候我才发现说，哎，这个主厨为什么全程都是跪坐，好，我们是坐在椅子上，然后呢他在我们的中心点就看到他全程都是跪着服务。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他现在要炭烤，他也是跪在他的位置上，如果他要拿远远的食材，他就炭起来，就是一只手撑在他的砧板上，然后另外一只手你知道远远的，你知道这样子去炭这些东西，然后就会发现他身材真好，欸，听众朋友，他有练身体，欸，好，我们其实一开始是没有感觉，因为一开始就认为是一个师傅，而且他的打扮像一个渔夫，像一个渔夫打扮的师傅，因为他头上还绑着头巾。然后因为我们在吃炉端烧，每一次他只要烤好了，而且他的盘子都是那种很重的陶盘，不是美奈皿哦，他就会把他烤好的这些食物放在船，就是船桨，就是划船的这个桨上面，桨哦，不是前面一端比较大，像一个盘子一样，他就把它放上去，就单手，单手，然后另外一只手是撑在砧板上嘛，就单手探出去，然后就交给客人，哎，很厉害耶，听众朋友，他就这样一个晚上，都在用这样子的方式送菜，而且他们在送菜的时候会讲出，用日文讲出菜名，比如说，哎，你看我开始学起来，就是说，哎，他讲的是日文，不是中文了，他讲的是，哎，炭烤喜之刺，好不好，炭烤喜之刺，然后就会告诉你说好好的享用，好之类的。然后呢当他讲出这些话的时候，在对面的两位师傅也会一起跟他应和，有一点像是我们进到了超商，还是我们进到了一些日本餐厅，你开门他都会讲欢迎光临，谢谢光临，这样子就是炒热现场的气氛。我们为什么之后就专门在关注这个主厨，因为这个主厨本身在上菜在烧烤的时候也是展现出一种仪式感，因为所有的人的目光都看着他，然后呢我是很佩服，因为我们大概吃了3个小时，他全程都是跪着没有站起来，就是跪着，他最多就是撑起来身体然后递东西给你。然后呢中间也有一些很好玩的秀，什么叫有一些很好玩的秀呢，就是当他在烧烤这些食材的时候，当他递给你的时候他也会闹你哦，好像那个土耳其冰淇淋哦，听众朋友你们知道那个土耳其冰淇淋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点了一个冰淇淋，他明明给你了，可是他转来转去冰淇淋又拿回去了，还是说你已经拿到甜筒了，诶，里面没有冰淇淋。所以呢他们其实会做类似来逗客人的一些表演，因为那天呢我在录影，然后呢他很正常第一次把食物递给我，然后等到第二次要递食物的时候，我说来来来，在我这边，结果呢他就转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再转回来，然后大家都一直笑，你知道就整个用餐的这个氛围非常的欢乐。然后之后呢因为呢我们在同桌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座位数很多，在我们的旁边呢就有外国人，就是欧美人士啦，不是，因为我们也是外国人嘛，因为我们是台湾人嘛，我们相对于日本人也是外国人，可是有那种欧美人士，然后这个欧美人士呢就想要挑战，挑战也是要用船桨来递菜。那所以呢这个主厨呢就很妙，他没有给他菜肴，可是呢他给他几个盘子，一开始一个盘子很轻易的单手就拿起来了，两个盘子好哦，好还可以， 第三个盘子其实就已经拿不动了，完全拿不动。更何况呢，这个主厨呢还会把可乐，开瓶的可乐放在船桨上，然后递给客人。他递出来的时候，大家也都一直很开心的鼓掌，因为如果他没有很稳定的话，其实那个可乐瓶就跌倒了。我觉得炉端烧真的是很有趣。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们今天啊会给大家介绍几家哈，让大家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餐厅，哇，怎么会那么好玩。或许听众朋友说，哎，我吃过炉端烧在台湾，甚至还有吃过那种自己烤的炉端烧。我发现也有人哈，就是他会让你自己去烤，可是没有。哎，我发现在日本的这一家非常有名的田舍家的这一家，既然会被安倍晋三选上哈，来宴请美国总统，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然后我们那天呢一进到这个空间的时候，大家都在找川普总统坐哪一个位置，因为呢这家餐厅呢现在已经变成这种应该是讲说观光客必访。好，如果你愿意花很多钱来吃炉端烧，好，就有一个，因为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们这桌好，在我们后面的第二桌全部都是外国人，好，然后呢一看就知道是商务，好，就是外国人，然后是日本，他们是为了生意之类的，好，很热闹。然后甚至那天有一个外国人生日，然后呢他们就用鼓掌的方式，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日本人用很传统的两块木头，好，你知道用一种类似鼓掌的方式来唱生日快乐歌，好，很有趣。我觉得在这个炉端烧里面哦，有几个东西让我印象很深刻。我就服务我们的这个主厨是蛮有名的，然后可是后面那桌的主厨是两个年轻主厨，我就看到他拿出啊类似这种武士刀的长刀，啊，比较长的刀子在削芦笋皮。我那时候我想说，天哪，你这也是一种表演呢，就这么长的刀子在帮客人削芦笋皮。然后另外一个年轻的主厨呢，他们就会讲故事，就会说他原来是一个相扑选手，哦，然后现在就来做炉端烧的这个厨艺，哦，也是一样一路都跪坐一个晚上，你知道跪了两三小时，哦。我自己哦，对于这种日本的饮食文化，哦，尤其是这种乡土文化，有一段时间感到很着迷了，哦。我记得在台湾哦，曾经有一家日本乡土餐厅在新华饭店的后面。我记得那一年我去采访的时候，他在从天花板，哦，从天花板垂掉一个铸铁锅，哦，这个铸铁锅就是很重很重的那种铸铁锅，垂掉一个铸铁锅下来，然后在地板上面，哦，然后又生这种火炉炭炉，那种感觉，哦，就很像你在看阿信的电影吧，就是类似那种很早期，哦，的这种日本的电视剧会出现的场景。我记得那一年我也是在这个餐厅里面，他就是用那样子的方式，哦，在这个铸铁锅里面做了一锅饭给我吃。然后我也是在那一年在这家餐厅里面吃到了这个喜之次的一夜干，哦，我记得那一年是大概已经超过将近二三十年前，我就对日本的乡土料理很着迷，哦，因为他们其实显示的是跟所谓的流行料理还是说异国料理完全不一样。这里面其实没有所谓的什么异国的冲突都没有，就像我刚才讲，哦，在这个食材里面有一个是银杏，我点了银杏，然后这个主厨呢就坐在那边把银杏当串珠，把它用铁签，哦，直接一颗一颗一颗串起来。当我看到他在串银杏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笑出来了，哦。那当然我觉得呢，除了他做这个食材的前置很厉害，除了前置很厉害的话，他的烧烤的功夫也很厉害，所以呢每一道料理都是呈现一种原味，哦，原味的方式。然后还有啦，我为什么会觉得说这家田舍家不像居酒屋的原因，除了他的规模很大，他有非常完整的料理，就像我们也吃到了生鱼片， 我们也吃到了汤，好，我们甚至在最后收尾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荞麦面或者是海鲜粥，好，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套餐，即使你点了很多烧烤类的东西，好，它的前后很完整。最后上的水果是什么水果，大家要不要来猜一猜，你到了日本你最想吃什么水果呢？他就真的上了这个水果哈，给你吃，那个水果是，对，哈密瓜。我们家七只丽文讲哈密瓜，一个人哦，不是薄片哦，一个人是一大片哈密瓜。听众朋友，这个就是我在讲说，我吃完了之后，我那天晚上我回到饭店，我自己都睡不着。好，睡不着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真的就是这种就是很亲身的体验，哈，这个炉端烧到底是什么，而且炉端烧表现的精神是什么，哈，全部大部分啊都是用烧烤，因为汤当然是拿到后面去煮啊，哈，就大部分都是用烧烤，而且都是烧烤最当令最新鲜的食材，这个食材呢包山包海，哈，有大有小，我觉得这点让我看到了炉端烧的真意。其实很好玩呢，这种山珍海味，而且呢用那样子的方式处理，然后呢这个主厨很专业，这个主厨啊，因为在烤这个喜之翅的时候，我要讲这喜之翅很大一尾，不是小喜之翅，是很大一尾喜之翅，一尾都有超过一斤的大喜之翅，我就看他啊在烤喜之翅的时候是整尾，好，去慢慢翻慢慢弄，好，然后把这个鱼弄到最佳状态，再用船桨递给你，哦，感觉真的很棒很棒。不知道听众朋友这段时间有没有跑去日本玩，因为呢日本呢是台湾人最喜欢去旅游的一个地方，然后也的确这次去了日本呢，走到哪里都是人山人海，没有一个店，哦，没有一个店不要排队，哦，没有一个店不要排队。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因为这次去到了日本跟不一样的朋友去玩，所以呢所吃到的美食呢也是我有史以来就是跨出我自己认为范围内的一些料理。如果下次有机会，啊，在台湾可以吃到炉端烧，搞不好我也很想去试台湾的炉端烧，来比较一下在日本算是第一名吧，对不对？那个安倍晋三推荐川普总统吃过的算是第一名的炉端烧，不知道到了其他的城市又将如何演绎呢？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我忍不住啊，要放我放在 YouTube 上面的影片给大家看哦，炉端烧哦。有照片哦，
还有安倍哦。我们来到六本木的田舍家，因为要吃炉端烧。你看他店门口，炉端烧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阵仗好大哦！天哪，原来炉端烧是这样子耶！阵仗好大哦！
我好像小白痴哦。
我
要茄子，还要银杏。Yes。然后讲到我要吃那个。
好啦，听众朋友，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去追影片哈，用关键字去搜寻。因为呢老实讲呢，在介绍美食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其实很难哈具体形容，可是当大家看到影片的时候就恍然大悟，绝对不是居酒屋。好，除了这个之外呢，要跟大家介绍一家餐厅。这家餐厅呢在之前，我应该是讲说之前哦，我跟着一个万里蟹，大家知道万里蟹这个品牌的创造人，这个品牌的创造人就是前联合报的记者刘培培。这个刘培培呢前一阵子呢邀了一个饭局，说要请我吃饭，然后呢他跟我约在五谷，好，五谷哦，听众朋友你们会想说，天哪，什么餐厅这么好吃，好吃到要跑去五谷吃饭。如果呢没有开车，我那天跟宝师傅两个人坐计程车坐了好几百块直接杀去五谷，哦，杀去五谷之后呢我也是恍然大悟了，哦，为什么呢？因为老实讲在台北哦， 应该是讲说在台北新北，在很多这个比较蛋黄区的部分，如果你要开一个大规模的餐厅，它的成本会很贵。好，那所以呢，其实应该是说在很多年前，在五股工业区，好，我自己其实也曾经去过，还是说靠近好那一区，就有很多大规模的宴会餐厅。好，可是因为宴会餐厅不稀奇，宴会餐厅其实很多，如果大家有开车好经过这个什么这个公路，好，公路县道两边其实都是，不稀奇。可是呢，稀奇的是什么呢？稀奇的是呢，这个开餐厅的老板，好，他以前是盘商，好，就是海鲜的盘商。海鲜的盘商做一做之后，他自己感兴趣了，他就去买渔船，好，就变成船东，好，变成船东之后就专门去捕那个万里蟹，好，捕万里蟹之后呢，之后他就变成批发商，变成批发商完了之后，他现在变直播主。听众朋友，人生的境遇有没有听到？转来转去，全部都是在海鲜这边转来转去。这家其实非常有名哦，我有上网去查，因为我吃完之后我就去查。这家餐厅的名字叫做新方，新就是新旧的新，方呢就是方正的方，新方海鲜宴会馆。因为培培哦也是很爱吃的人，而且培培最近这几年哦都是做这个新北万里蟹的推手，好，做得非常成功。然后每年呢，当这个万里蟹在盛产的时候，我都看培培哦到处，好，你知道到处吃万里蟹，然后介绍大家新的吃法。然后这个培培有跟我讲啊，大家其实现在看到万里蟹这个品牌推得很成功，其实早期呢要推万里蟹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在讲万里蟹谁知道什么是万里蟹啊，哈，可是在现在你讲万里蟹你就知道啦，对不对？它是花蟹、三点蟹跟石鲟，好，三种蟹的总称。然后呢，为什么叫万里？是因为在万里渔港，哈，这些渔船绝大部分都会从万里这个渔港上岸，所以呢每当在产季的时候呢，在万里就有很多这种捕蟹船。培培就跟我讲，他当初在做万里蟹品牌的时候，到处去找餐厅，然后呢希望餐厅能够做出一些独特的料理，因为这些都是要沟通啦，好，而且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理你，对不对？生意不好的店做不出好料理，生意好的餐厅根本没时间理你，对不对？那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在推万里蟹的时候是一家一家一家拜访，一家一家攻破。那所以呢，这家新方就是他那个时候认识的，而且呢他那天特别请新方的主厨做了新方招牌的万里蟹的吃法，等一下会告诉大家。好，我觉得其实就很有趣啦，有的人会认为说吃螃蟹哦，尤其是这种新鲜的螃蟹，什么东西最好吃？最好吃的就是拿来清蒸嘛，对不对？没有第二种方法，是不是？因为清蒸最好，甚至有人讲说，哎呀，多的调味料都是多余的啦，你弄那么多都是多余。可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对我来讲并不是正确的。好，清蒸吃的是本味，吃的是原味。如果他今天有其他的，比如说像是热炒，还是说去烤、炭烤之类的，他其实可以吃出更多的风味，也可以吃得出厨师的厨艺。那天呢去了新方之后呢，我要跟大家说，他其实不是单纯的宴会馆，因为我有讲哈，他早期是盘商，之后呢老板呢买了渔船去捕万里蟹，变成船东，然后呢又变批发商，因为呢变成船东之后他又进了更多的海鲜，然后呢变成这个直播主。所以那天我们到了那个场地呢，是他的这个紧邻路边就有一大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什么宴会馆。可是呢因为我们坐的是计程车去，这个计程车按照地址把我们丢在一个工厂的门口。我那时候我就跟宝师傅说，我说这里有餐厅吗？我说我怎么看不出来啊，啊，我们就一直往里走一直往里走。听众朋友，我们有拍影片哦，影片也已经剪好了哈，上传到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还有王瑞瑶与宝师傅的 YouTube 频道。好，这个影片我有剪，为什么呢？我就故意把走路的那一段剪进去，而且是快转，想说天哪，我怎么到工业区啦？我要到工业区找一个餐厅，明明地址是餐厅，可是呢居然是一个工业区。结果走进去之后，厂子好大哦，大家知道吗？有一边是办公室，然后呢有一边你知道是处理的地方，另外一边呢，另外一边是什么？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大水槽， 好，还有冷冻柜，好。然后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有一种竹地的 feel。 听众朋友，我要讲为什么是竹地 feel 而不是上瘾水产 feel。 因为上瘾水产，大家如果爱吃海鲜也喜欢上瘾水产嘛。上瘾水产的它是有装潢的啦，对不对？是漂亮的。可是竹地不是啊，你走进来就好像走到一个批发市场一样，而且它一个池子一个池子一个池子里面都养着螃蟹。所以呢，我那天呢往那里一站的时候，我就看到它有一个大大的招牌，就写新方海鲜。刘佩佩就告诉我，他说对啊，他说因为他们要直播卖海鲜的时候就在这个大招牌的前面。换句话讲，他是餐厅，他也是作业场，他也是批发场，他甚至呢也是直播的现场。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很刺激耶，因为在点菜的时候就很刺激，因为呢我们那个时候跑进了这个批发厂，我们就遍寻不到，然后呢就有人指点我们说，哎，餐厅在旁边，就叫我们再绕一圈绕到餐厅里，然后就碰到刘佩佩。碰到了刘佩佩之后，刘佩佩就说走，我们去点菜。所以我们就重新回到了这个批发厂，然后我就发现点菜哦，就每一桌人点菜都是这样子。好，不知道，我们如果去海鲜餐厅点菜，应该就站在门口，门口就有铺冰的海鲜，然后门口的铺冰海鲜呢，你就可以比如说我要鱼啊，我要虾啊，我要贝啊，再炒一个什么水莲之类的，对不对？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即使有铺冰的海鲜，有活水海鲜，你都是在眼前可以看得到的。可是呢来到了这个新方宴会馆，你要点菜好像是要绕场，好，用一种绕场一周的方式去看。然后甚至呢它旁边还有一整排冷冻柜，比如说要吃干贝啦，好，然后那个点菜的这个服务生他就会拿这个篮子，好，你点什么他都放进这个篮子里面，全部都丢进这个篮子里面，非常的有气魄，非常的有气派，好，在吃海鲜。我要先跳到最后讲啊，因为哦那顿是刘佩佩请客啦，我其实是蛮不好意思的，因为是刘佩佩要请星汉吃饭。好，因为星汉跟刘佩佩是好朋友，星汉刘佩佩的男朋友是星汉的舅舅大舅，所以呢他们本来是家具，我跟宝师傅两个人就厚脸皮，就说我们也很想你知道跟你们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就跑去了。好，那天其实吃了非常非常多的料理，结账之后呢我才恍然大悟，因为刘佩佩呢跟我吃完饭之后，他说两天之后他们还要再来这边吃饭。我那时候就稍微盘算了一下，我说这个再加上计程车费，好，计程车费一定要算嘛，来回的计程车费，专程跑到五谷人家的工厂里面的宴会餐厅去吃一顿豪华的海鲜，超值，非常超值。好，而且呢关键是除了海鲜很新鲜以外，这个主厨啊很会料理。那天呢我们除了点海鲜，特别点了一些主食，点了南瓜炒米粉。我自己哦很不喜欢南瓜炒米粉啦，因为我不喜欢这种米粉炒的糊糊的感觉，而且有的人炒南瓜炒米粉都没有把两者混合，就南瓜是南瓜，米粉就米粉。那天其实南瓜炒米粉呢，要不是有人抓住我，应该是说我们互相抓住啦，这个南瓜炒米粉搞不好大家还要再追加。好，然后这个师傅呢在蒸东西的时候，因为蒸比如说蒸海鲜，他所下的这个料，还是说他做这种三杯透抽，甚至他还做了一个生肠，豉椒生肠，类似这种广东料理的时候都透出了火气。很夸张，听众朋友，我们居然跑去海鲜餐厅，点芥蓝炒牛肉。培培点芥蓝炒牛肉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还想说，培培你是不是不想请我吃海鲜啊，你是不是想请我吃热炒，好，然后海鲜只是点缀一下而已。我那时候心里还有一点鼠肚鸡肠哦，我跟听众朋友讲，因为有的时候跟人家出去吃饭，你看他点菜就知道这个人大不大方嘛。结果没有，其实培培哦帝王蟹也点了，什么都点了，他那个海鲜盘拿出来是两个人合捧很重，好，的这个生鱼片盘。然后之后呢这个芥蓝炒牛肉上桌的时候，培培就说因为这个厨师会做菜，所以呢他芥蓝炒牛肉很好吃，所以就帮我们点了芥蓝炒牛肉。我就讲说，海鲜餐厅大家都认为海鲜只要好只要够新鲜，然后有蒸笼 你知道大家就可以上菜了。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因为你去吃其实是吃的是料理，不完全是食材。有的时候会太简化了海鲜，你就忘记了这个主厨的重要性。那天其实有吃几个东西让我印象很深刻了，我自己呢我自己其实很少很少有所谓这种胡椒虾的经验，我也很少有钓虾的经验。换句话讲，我对泰国虾不熟，就是泰国虾我不熟，我唯一不熟的虾是泰国虾。我记得有一年呢，宝师傅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认识了一个泰国虾的养殖场的老板，这个老板有一年呢就寄了好多泰国虾来我们家里，然后宝师傅也做了几道菜，然后呢拍成了影片也上传上传。可是我还是对泰国虾无感。然后那天呢刘培培呢就点了一道胡椒虾。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迷恋胡椒虾，那么多人喜欢吃泰国虾。我先讲一下我不喜欢泰国虾的理由啦，因为我觉得泰国虾头很大。而且泰国虾的风味不足，如果是跟沙虾还是跟我们现在经常吃的白虾比起来，那你更不要讲说什么跟明虾啊这些相比。那可是那天呢我吃了他的胡椒虾之后呢，我就真的上瘾了。因为大家知道吃胡椒虾要动手嘛，因为它要剥壳，而且因为胡椒虾它都是等于是像是那个钩钩一样都挂在这个锅子上，它的这个白胡椒好香哦，好刺激，不能讲香，很有层次感。然后呢它的这个胡椒虾呢炒到是那种很熟了可是呢它的这个肉质很嫩很嫩的感觉。我自己在吃海鲜的时候也很怕把揪，就是台语讲就是你要用手剥啊然后弄啊弄得很复杂。可是我那天胡椒虾也是吃了三四尾才停手，就是被旁边的人拉住才停手。这其实我第一次吃这种胡椒虾大体验。然后还有呢他那天用北极贝蒸了一个汤，我第一次看到完整的北极贝，因为我们通常看到的北极贝都是只有看到就是这个贝类的舌头，就是红红的那一块。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北极贝长得很大颗，然后呢你吃到它的肉，吃到它的舌头，虽然它的肉有一点韧，可是非常的鲜甜。这也是我自己有一个很新的想法。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做了多宝鱼二吃。多宝鱼很大，多宝鱼是一个像是一个扁平，像是一个比目鱼一样的多宝鱼，好大一尾哦。这尾大多宝鱼呢，他一半拿来做生鱼片，另外一半呢，因为带着骨头，他就把它酥炸。把它酥炸来吃。然后最重要的是大家知道吗，我刚刚有讲万里蟹他们怎么吃呢，万里蟹的三点蟹他把它煮成火锅，而且呢在煮火锅的时候有专人站在旁边帮你煮，并不是让客人随便煮。因为呢三点蟹的肉很细，如果今天呢煮得太老，肉都全部都掉出来了，你就吃不到它的鲜甜，鲜甜都在汤里面。那所以呢它的这个好吃的吃法，它就是用万里蟹来煮火锅。火锅呢吃完了之后，万里蟹吃完了之后，你还可以用粥底来煮粥，就是这个锅底拿来煮粥，非常好吃，非常清甜，而且呢也做出了跟清蒸不一样的做法。好了，超级美食家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哦，我们明天中午空中再见，拜拜。